讲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结果呢他讲到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而且我们必须做到。所以既然明白了就要做到，如果是在一切很平顺的时候要做到很容易，但是如果突然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那就要看看是真的做到。感谢神，因为我开始过内在生活，所以要做到并不是那么难啊。今天早上我起来晚了，因为礼拜一跟礼拜二晚上有一点小小的服侍啊，睡眠不足，所以今天早上呢，昨天晚上倒头一睡忘了拨闹钟。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早上是很早起床的，今天早一醒来已经五点四十了，我就一起来很本能说，主耶稣我赞美你，哎呀我迟到了，主啊我赞美你，这就是我一天的开始。我就一边穿衣服一边赞美，然后订了车子之后呢我还是赞美。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过赞美的生活，然后我就上了 highway 了。没想到上 highway 啊，晚了40分钟啊，那个车子特别的多，好多的车子，然后呢外面又是乌漆嘛黑的，我一看哎呀怎么这么慢呢、啊、那当时我在慢车道680的慢车道走，我说主啊这样慢吞吞我到公司不就是晚了吗，就见不到大夜班了吗？可是照理来讲我比一般人上班还是早，我不会迟到的，可是我愿意花多一点时间跟大夜班的在一块。后来呢我就要换线，换到中间线去，我说主啊我要换线了，然后我就往后面看没车子，我就赶快换过去了。一换呢我怕后面车子撞我，所以呢我就加速，可是我没想到前面有车子是慢慢走，但是前面有车子，然后呢然后我就踩刹车一踩还是撞人家了，我撞人家车子这是生平第一次，然后我就说主啊我赞美你我闯祸了，我说我闯祸了，然后我就看他，然后他就把车子呢从中间线移到右边，然后再往右边移，那呢我也跟着移，大概是后面车子看到我闯祸了，所以就让我了，要不然我技术还是没那么好，最主要是黑黑的看不清楚，所以我就往右边移了，移到右边说安全的地方，我说主赞美你我闯祸了，我还是要赞美你，所以呢我就赶快出来把车子关了，但是车灯是亮着，然后我就去了，然后等他出来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，我就向他道歉，然后呢他就出来了，他哎呀就是觉得真是的哈，然后就看看后面，我说你还好吗你还好吗，然后他看看他说我要修车子的后面 bumper 啊，我说好好好，我说 insurance 在这里你可以抄 insurance 还有我的 driver license 也在这里，我把所有的文件能够给他全给他了，然后呢我一直跟他道歉，我说对不起啊害你上班晚了，然后呢他就抄完之后我说哎呀真是对不起啊真对不起，他正在操作，突然他的车门爆开了，因为风大一吹，我赶快过去把它关掉，我想不要他车门一开了旁边又有个车子把门撞到的话，那不是两桩事吗，我赶快把他车门关掉，我就看着车门，然后呢他洗好之后，然后我就看着他进去车子，那我就要了他电话，公司电话，他是个 consultant， 公司电话还有他家里电话，我说我会打电话给 insurance 啊，结果我就送他进去，我自己就到我车子里头，我就发动，不动，我赶快把车子一关，我说我敲，我说对不起哦，你能不能哈到达公司的时候哈、啊、帮我打个电话回去，这样子的话可以有人来救我，可能我的车子哈、啊、没有电了、啊、需要有人来救我，所以呢他说我车子有电话， 从这当中我心里很平安，我手是发抖的，可是我心是很平安的。我说能拜托你，拜托你哦，这样子。他就说啊，我有电话，他就拨了电话，拨了家了，铃响了 answer machine 没有人接。我说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又拨了，又是没有人接。后来我就说这样不好，拜托你到达公司的时候呢，还在公司打个电话给我公司的工人哈，叫他们来救我好不好。他说，然后呢他坐坐，咖啡洒了满车都是，他擦一擦，他说哎呀，我不忍心让你一个人在这里。他说我到底公司在哪里呀？我说我公司就在二三七端的出口，就在那里。哎，我送你去上班好了。然后呢我说真的，我说好，谢谢你。我赶快把我车子锁上了，我就坐进他车子。哎呦，他车子好 fancy 哦，里面还这么多电脑，这好多机关哦。我说你车子好漂亮啊。所以呢我们就在车子上聊天，我就说你真是我的天使哎啊。然后我们就聊天，然后呢他就送我上班了，然后呢他就回去了。从这刚开发生车祸一直到我觉得整天一天都好喜乐，我不晓得是因为，我想因为是我一直在感谢赞美里面，在把这件事情在度日子，所以我心里好喜乐。结果碰到同事，他们说你的车子呢，我说大夜班的人哈，我大夜班的人嘛，因为他回家走那条路嘛，就我大夜班的领班呢就载我去找我车子，他想给我车子充电。可是呢我说你别充了，我先发动看看，我一发动哎呀车子根本就没事儿，我说拜拜，然后我就开车子回到公司上班了。所以我今天我真的好喜乐好喜乐。到了九点钟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到 insurance company， 我就打电话找我的 insurance 的那个负责人，我说对不起啊，我说十年以来第一次打电话给你，我说我闯祸了，我今天撞人啊，撞人家车子。然后我就告诉他在哪撞的，怎么发生的，从头到尾我心里就好喜乐。而且我碰到公司的人，我今天开会也开了好几个会，在开会当中我的老板就说哎，不晓得你某个人车子怎么样，他一讲车子，我说我告诉你，我说我今天早上哎呀有一件很感恩的事情。他们就听我讲什么感恩，我说出了一件车祸，车祸还感恩，我说当然哦，我这是我撞人呢，我撞那个人呢、啊，那个人不但没生我的气，而且还送我上班呢。我的老板真是没招，他说 Rosa she is lucky lady， 他实在是很幸运的人。所以我整天都很喜乐，我看到我 operator 我可以做见证，我跟他们讲我今天都撞人了，他们都吓一跳，因为他们很喜欢我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人会做错，我说你们不要以为 Rosa 不会做错事情，我会做错的，我也撞人家车子，但是我有耶稣，我有耶稣，所以我单单的依靠耶稣，所以耶稣就在我这一件错误上他掌权，他把一件最可怕的错误结果呢变成一个让我能够很蒙福的事情。所以有耶稣真好，所以我今天一天还是讲耶稣，感谢主。所以呢至少这件事情我通过考试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
感谢主。这样的见证何等宝贵，有些人一次的车祸他就可以害怕了一整天，而且怨了埋怨了一整天，甚至是不知道埋怨多久哈。那个整个车祸的后遗症都还在里面哈。那可是呢，当一个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好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你会发现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天堂里面，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说的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堂，对不对？觉得那个天堂的为什么称为天堂呢？就是因为神的旨意在那掌管，神的旨意畅行无阻的地方，那才是天堂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里面是神的旨意掌权， 我们只在乎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不在乎是不是多花了一点钱呐、啊，是不是车子坏掉了啦，是不是多花了一点时间呢？可是我在乎的是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，神的旨意可以掌权在我的身上，那天堂就是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听这样的见证多么宝贵，好，可以神的旨意一直这样在他身上，他在乎遵行神的旨意过于那一切外面的得失，好，所以他可以一直活在天堂的里面。所以将来他到天堂去太适应了，天堂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已经很习惯了。好，那今天天堂要先开始在我们的里面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。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呢，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你要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够明白。如果我们只是想要问一问而已，像人家一般的求签卜卦啊，好问一问，可是呢我早有我自己的决定，要怎么样，要这样要那样，好，所以所问得的结果跟我心意不合，那我就算了。好，那神不会让你明白他的旨意，所以明白神的旨意，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何等重要。那我讲一个例子哈，讲一个见证。在我们新竹呢，有一对夫妻，那他们那时候就是要买房子，有一个姊妹介绍他一个房子，他们就去看了哈，礼拜六去看房子，那他们就要问主啊，主啊，这是不是你的旨意要我们买啊哈？结果他就说，主啊，是你的旨意，你要告诉我们啊，给我们话、啊、这样哈。结果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哈，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，那一天讲台哦，那个传道人哈，刚好就是念了一段圣经哈，就是说在生命记十一章啊，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就一听呢就觉得哇太好了，好，我们这个要去得为业的是雨水滋润之地啊，是神所眷顾之地，这就太好了，就去给他买下来了。买下来呢，搬进去以后呢，啊，搬进去以后，哎，没几天就发现浴室漏水，啊，真是雨水滋润之地啊！然后呢，外面呢一下雨哦，那个一下雨呢，他就发现那个水就进入他的家，哈，哦，就得拖把一直拖啊，一直拖啊，这样哈。他就发现雨水滋润之地实在不太好啊，那。这样日子过了一阵子呢，就很想换房子，很想换房子。然后，他就找他的妹妹，他就跟他妹妹讲，哈、哦，说我那个房子都这样子啊，哈、哦，哦，那我实在想把它卖掉，哈、哦，这样。后来他的妹妹，他们姐妹都很爱主，那他妹妹就讲说，对啦，我们哈、哦、都喜欢美足啊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可是呢，我们比较不是那么喜欢神的旨意，就是说我们要的是美福，所以我们很希望神的旨意呢，就是一切都很美很好。可是当神的旨意呢，你遵循了以后，你发现并没有美福啊，发现原来雨水滋润之地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就算了，我也想要卖掉。好，可是这个姊他妹妹就这样跟他讲一句话呢，就提醒了这个姊妹。就提醒这姊妹，那她就觉得说，对啊，我既然知道是神的旨意，好，那我就不应该说要这个又要把它卖掉，遇到一些困难要把它卖掉哈，所以她就住下了，就请工人来修理，好，请工人来修理。那后来她隔了那个两年以后呢，好，他就又想要卖房子了。那结果当他一想要卖房子的时候呢，他就发现他家又开始漏水了。好，那他就知道说是神在提醒他，说这是我的旨意，是吧？所以他就不敢卖。 那他就对自问自己，就说如果今天神给我的，我买到的一个房子是很华美，而且就是很豪华的房子，而且很美丽的房子，可是呢不是耶和华所眷顾的地，那我要不要？不是神所眷顾的，那我敢不敢住？说我不敢。所以既然神说这个地这是他所眷顾之地，所以我就安心的住下来。那结果他就这样安心住下来。住下来以后呢，后来没有多久就发现原来他们的那个地，他们那个房子呢是成为那个整个新竹最好的学区。而且呢是在后火车站，离后火车站非常近。所以他们那个房子变得那个价值上涨得好快。上涨很快，他们那时候买的时候是很便宜，然后来涨得很快，所以他要卖可以卖很多钱。那当然这个结局不是最重要的，但是我听到这个见证我是宝贵。当一个人他认定神的旨意，他就需要诚诚实实的顺服，而且顺服到底，否则他永远学不会什么叫神的旨意。如果他停在那个风俗的话，他当时漏水他就把它卖掉的话，那他就会觉得说，哎呦，以后再不要仰望神的旨意了，神的旨意有什么好呢？雨水滋润之地是这样，那我不要。对，可是他不知道那是耶和华所眷顾的地。那他的先生呢，就在他们那时候那个漏水要修理的那个时候呢，正好有一间公司，有一间公司呢，就是来找他，来找他，希望他做那个，就是跟他讲说，愿意跟他合伙，那他不需要出资本，我们这个弟兄不需要出资本，他只要出技术，就是来做那个 software。软体设计上，那就是说公司赚的五分之一要全部给他。那我们这个弟兄呢，他是他本来在一个公司上班，那是那个公司呢就是派他再去读清大博士班，他是硕士毕业的，可是公司在派他去读博士班，那公司呢老板指定他修什么题目，这样。那个题目是他很没有兴趣的，而且不会的，这样。那可是这个公司要他来做这个软体设计呢，是他很专长的，他非常专长而且有兴趣的，所以他就觉得很有兴趣。而且你想这个他就先仰望主，说主啊，你要不我跟他们一起，当他们夫妻一为这件事仰望主的时候，里面就有一句话说，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。那可是他就想说，这个我并没有出资本啊，所以不算是合伙啊，我只是出技术啊，这样。那他就这样想啊。那可是呢，而且他就会想说，哎呀，这个他现在修房子需要钱啊，而且这个公司的收入五分之一耶，五分之一多好啊，这也可以奉献啊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可是呢，那个里面就是又想到，就是说，如果主耶稣今天来的话，别人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，可是呢，我因为开始进入这个又一个新的这个合伙事业，那人家要我出技术，所以我一定得整个很完全的投下我的时间精力就在这个上面，那他就觉得说他的整个生命时间，他的体力都投注在这个，结果当主耶稣如果今天来的时候，结果我是那么贫穷，那我值不值得？他就问自己，他觉得不值得。 我还是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，好，所以他就决定不要了，好，那他们就打电话给那个老板啊，哈，然后就说对不起哦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需要时间来追求神，而且服侍神，哈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再花额外这么多时间来做这个，哈，这样，那对，所以我们要把电脑送回去，那个电脑已经搬到他家了，哈，所以他要把电脑送回去，但那个老板也很不高兴，这样，哈，啊，而他送回去回来以后，回到家呢，心里又很舍不得，哈，公司营业赚的钱的五分之一，哎呀，心里又很舍不得，这样子，哈，好，结果呢，他那一天读经了。他那天读经，照着他的读经进度，就读到雅各书哈。雅各书那里讲什么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对，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，十三节到十，我看十三节到十四节。
你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初见少时就不见了。
好，谢谢。当他还有十五节，
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
好，谢谢。当他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他吓了一跳，因为呢，那个老板就是要他花一年的功夫做软体设计。那他读到的话就是说，你们呢，就是想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就是一年啊，所以他读到这样的话，他就更笃定了，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放下来。那我听了我们的这一对夫妻的见证，我就很感动。好，人要爱慕神的旨意，要追求那个永恒的，胜过那个地上马上看得见的利益益处。好，那真的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。好，那我就发现说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很需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，而且要顺服到底，这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一个条件。我上个礼拜讲到说，神带领我在洛杉矶一开始的时候，要我就是租一个房子在那住。好，那后来我讲了完了那个见证，你们可以知道神多么奇妙的，神给我的经文每一句都应验。好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一搬进去住的时候，搬进去住，好，因为我一清楚神的旨意，我根本也没有多检查啊什么什么，就说好啊，就搬进去了。搬进去住，隔天早上清晨天还暗暗的一起来，啊，然后我到厨房要喝水，一打开灯，哇，一大堆的蟑螂在那跑来跑去。那我就不管半夜起来、清晨起来，一打开灯都是好多的蟑螂，我就啪啪啪啪，已经来不及拿东西了，只能用手打。这样打蟑螂英雄了。那然后呢？隔没有多久呢，就发现有跳蚤，就发现有跳蚤。好，那可是感谢主，这些也让我经历神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刚到美国。好，那我就是那个跳蚤在我身上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我就看见他这样跳过到我的这个腿上哈，我想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的殿啊，你的圣殿怎么可以有跳蚤呢？好，这样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而且那是地毯啊，那是跳蚤，到底有多少跳蚤呢？所以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要用你的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一切的跳蚤哈，好，你要灭绝一切的跳蚤哈，我就这样祷告。祷告了两天以后，我就发现再也没有跳蚤，完全没有跳蚤。好， 那个是可能是有一个妈妈来聚会，她家里不知道怎么样有了跳蚤，结果她来，哦，她就说这里痒这里痒啊，哦，全身这样子，就我那一天我就发现开始有跳蚤，可是这样祷告，说两天再也没有发现一只跳蚤，那神的旨意呢，有时候并不是就是那么舒服。当你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，你发现环境并不见得就是那么舒服。好，可是呢，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到底呢，你实在会发现神的旨意实在是最好的。我在那个房子住了两年，我真的发现冬暖夏凉，冬暖夏凉，哦，外面好冷啊，一进到那房子就好温暖，哦，外面好热，100度啊，哈，那时候还100多度。可是呢，我晚上睡觉，我也没有电风扇，可是我睡在那个床上就是凉凉的。好，那我就觉得这个房子很好，我好喜欢那个房子，后面有一棵果树，一年四季都有好甜的柳丁，就是台湾味道的那种柳丁味，很好很好的，四季都有，供应我们全教会吃。那我觉得我每一次顺服神的旨意，我都觉得太好太好，而且都是越住越喜欢，越住越喜欢。刚开始常常你一顺服了以后，常常都有一些困难，可是你顺服到底，你就发现越来越感受到他的恩典，他的美意。好，你看像保罗顺服神的旨意，马其顿呼声他就去了，就一去了以后怎么样，就被关起来，就被打个半死，然后关起来。那么顺服神的旨意是要去传道的，结果就被关起来，而且是打个半死。可是呢，就借着这件事，神把福音传给那个狱卒，啊，传给那个看管监狱的人，全家都信了主。啊，那神的旨意常常是这样子，你顺服了，不见得就是觉得哦，好像都觉得万事很通顺啊，很顺利，然后很舒服啊，不见得。可是你顺服到底，实在有神的美意在。好，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神的儿女常常不明白神的旨意？因为当你一顺服神的旨意，然后结果发现的是有跳蚤，或者发现的是被打，或者发现的是我怎么感谢赞美主，结果还会撞到别人呢？哈，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然后就开始我再也不管这些了，再不管什么神的旨意了，所以你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。好，我那时候在洛杉矶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敏文，哈，你们这里很多人都认识。敏文那时候来洛杉矶，他那时候才刚来参加我们礼拜四的内在生活的聚会，第一次来参加。那他刚回洛杉矶呢，大概差不多一个月，好，他就有了一个 interview 的机会，好，那他就去了呢，他就觉得那个经理很喜欢他，很喜欢他，好，所以那个经理就跟他讲说，叫他再来第二次，好，第二次 interview。那他那时候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礼拜四内在生活聚会，那一次呢，我正好在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好，那我就是讲到说，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弟兄呢，就问荣教士，好。说他有一个工作呢，是在这个离教会很远的地方，好，可是那个薪水比较高，好，另外有一个工作地方是离教会很近，可是薪水低很多，好，那哪个是神的旨意啊？董教授说，当然离教会越近越好，哈哈，他说，因为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我们的一切，无论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家庭，一切是为着神的国度的。你是什么是要存到永远呢？是你的永和永生啊，这里面的生命要存到永远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一个工作使你来回上下班要搞得那么累，好， 公司那么远，常常主不会这样带领的。那敏文一听了呢，因为他的那个工作机会，那个工作就是在离我们教会就是很远的地方。好，那所以他一听了呢，他就觉得那不是什么旨意，他就不去了。所以第二次的 interview 他就没去。可自从他没去了以后，他就一年半没工作。因为在洛杉矶那时候他回去的时候不太景气啊，而且这个电脑的工作不太好找。好，那他一年半没有工作，这一年半里面他的经济很有困难。好，因为妈妈就是也没有给他钱。好，那他的大概本来刚开始用一点点的储蓄，他只有一点点储蓄，用光了。那一年半的时间，他就操练过信心生活。好，操练过信心，就是神给他经历太多太奇妙的事。好，例如他有一次要去 interview 一个工作，那也没有钱加油，那不知怎么办。他正要出门的时候，可是他既然过信心生活，他也不跟他妈妈讲，他就是依靠主，这样，好，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忽然间他妈说：“哎，我给你20块好了。”就这样，相当于是给他20块。好，然后呢，有一次呢，他拿到 ticket， ticket 的那个我不知道是要200多块还是什么，他就收到 ticket， 他就说：“哇，我没有钱呢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”这样，好，结果呢，那个期限就是你要缴钱的那个期限。快要到的时候，忽然间他就接到一封信，就生活费有一个人寄了300块给他，人家说那个你看我们这里有特会，希望你能够回来参加，寄了300块给他，他就刚好付完那些 ticket 的哈。然后呢，他就从这些事呢，他就越来越对神有一个活泼的信心。他说以前他不太有什么信心的，可是呢，就是从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他一直操练过一个信心生活，而那个信心就一直增长到一个地步，他又遇见什么事了，他需要钱没钱了呢，他就去信箱看一看。结果真的又收到信，打开里面又真的有钱。你看他不是个传道人呢，他就这样过信心生活一年半。而这一年半里面呢，这里他本来在这边审核社的，他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都常常打电话啊，写信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会去那么久，都还没有工作啊？可见一定不是神的旨意要你回去的。好，你赶快回来吧，回来，这里有工作。”这样，可是他每一次在仰望神，他发现神还是要他在那里，所以他就没有来。这就是这样顺服神到底。可是，一年半。到了时候，有一天主就跟他讲说：“我要给你一个工作，我要给你一个工作。”主先给他话，然后他才有那个工作。所以他去 interview 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一定会拿到那个工作。那而且很好，他在那里工作，他就觉得很好，好，他很喜欢。那这一年半来呢？神给他多少的操练的功课，一个信心的生活，对于金钱上依靠神，发现神是那么又真又活的。第二个，他以前常常生病，而且一生病是马上看医生，一生病就要病很久，他就是很怕生病，那可是又常常生病，可是呢，因为没钱了，而且没保险，所以他就开始依靠神。好，那因为那在那一年半里面呢，正好他来到我们教会，那我们教会那个录音带越卖越多，好，很需要有人专门在录音。但是他没有工作，我们就是明文，你能不能来做录音的工作？他想说，哦，这个简单啊，他就想好啊，他就把机器搬回去。没想到他做录音的工作做得这么慢，好，那可是因为做录音的工作呢，他就把以前没有听。他还没有来追求以前的教导，他就一样一样开始听，他 他就一点一点生命扎根起来。好，那他就听到了有关神医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他以后一生病呢，他就依靠主，依靠主。结果那一年半里面，每一个病都是神医治的，而且到一个地步，他说他真的不再怕生病了，里面有那个信心，生病了他不再一个害怕了，就是依靠主。那他好像是93年，是不是93年来12月，好，93年12月到洛杉矶的。那今年啊，今年97年哈，参加我们夏令会，在夏令会里面呢，他就很清楚，神要他辞掉工作，出来全世界服侍者。那其实，在那一年半里面呢，他里面就很清楚，有一天主要呼召他出来全世界服侍者，好啊，而且他那么喜欢，那么乐意。那如果换了别人就快快出来嘛，好，那可是呢，他就是要一直继续的祷告，主啊，你要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主，那你要眷顾我的家，好，你要让我家的经济没有问题，好，而且你要在我妈妈的里面动工，这样，那主就做很奇妙的工作，让他主就祝福他姐姐，好，姐姐生意也很好，然后主就一直坐在他妈妈身上。以前是每次来聚会，妈妈就是骂骂骂骂骂，这个骂也很造就他，到一个地步他都不怕骂。他真的里面一个刚强勇敢的灵起来，可是呢，而且主坐在他里面，坐到一个地步，他非常的爱他妈妈，不管他妈妈怎么骂他，他就是爱他妈妈。那而且呢，主真的做到那么奇妙的地步，他们妈妈有一天就跟他讲：“敏文啊，你如果要去不是神了 啊，你不用再担心我了啦，你就去没关系啦。主”主就是他妈主动这样跟他讲。可是虽然他妈这样讲，他还是在等神的时候啊。今年的夏令会，他一清楚神要他辞掉工作出来，他回去洛杉矶马上辞掉工作，好，他就出来，他明年会来我们这实习一年。好，那我讲这件事就是要让弟兄姊妹明白，你除非诚诚实实的去顺服神，你不会去经历到神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善，何等的可喜悦。而且我说了，大部分的经历都是刚开始顺服的时候，都会你发现，哎，怎么我顺服的会是这个样子？好，那你如果马上怀疑，你就没有经历到后面的那个神那个美善的旨意要在你的身上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在以赛亚书55章第8节、第9节。
耶和华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”
对，谢谢。这里我们需要明白，神他的意念他的道路不像我们的。好，我们所喜欢的道路意念就是说，表面上一看就是哎呀很祝福很祝福的，可是很多终究却不成为福气。好，那但是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实在高过这一切。而且他说呢，神口所出的呢，都一定要成就，一定要成就，绝不突然返回。所以如果我们一仰望神，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应该继续的站住，不管你遇到多么不容易，或者他那一年半里面最不容易的就是爱他的弟兄姊妹常常在跟他说，哎呀，我觉得不可能啊，神的旨意要你回去，怎么会一年半都没给你工作呢？好，一定不是神的旨意要你回去。 那就是要他快点快点回来。好，可是那一年半有神那个极奇妙的工作坐在他身上，整个内在生活的根基一直打在他身上，神对他有一个美意。可是那一年半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校，在训练他在各方面。好，而且呢，因着他的愿意凡事仰望神，明白神的旨意，这跟我们这个教会的成立也很有关系。虽然1986年主就给我话说这个我在新竹怎么做，我在神和岁也要怎么做。好，所以我对神和岁有一个特别的负担，我知道主在神和岁要做他很特别的工作。好，那但是我一直觉得不见得要借着我做。好，所以虽然我来神和岁有带过几次的特会，我就是想说有没有哪个牧师啊，他实在对于这个内在生活的路，他真的是要走这一条路，我只要帮助他就好了。好，因为我一点都不想来美国建立教会的。好，那可是后来主带领了。好，那主后来在91年给我话很清楚，好，要我来美国，要我离开新竹来美国。那时候他就是告诉我，就是让我知道说神和岁要有，洛杉矶也要有。好，可是是洛杉矶先开始。好，那当我一去洛杉矶开始拓荒，92年开始拓荒的时候，哇，一开始拓荒就是很忙了。好，不是很忙啦，就是说那个开始拓荒就好像你刚开始在孕育一个小 baby，然后还生出一个小 baby， 那个 baby 要成长，都是要一点一点一点成长。所以一开始在那边了以后，我就发现我就把什么就完全丢在一边了。好，那还有我的个性是一个很不爱动，就是我很喜欢自己一个稳定的小窝，或者一个稳定的小教会，就在那服侍。我不喜欢那样，就是说一直搬啊一直搬啊，那个很不安定感。那所以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虽然我有接到这边圣何塞我们新竹的毕业生有跟我打过电话，说哎呀，你要不要来圣何塞啊，来圣何塞建立教会啊，我都说哦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就这样哈。那结果就是因为敏文他那时候祷告主，那个神要他回洛杉矶去，而且他跟神求五个印证，五个印证都应验，反正很清楚要他回洛杉矶去给他向他家人传福音。好，他家人都还没有信主，那这种顺服不容易耶。对，因为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多快乐啊，你要回去跟妈妈住。好，而且妈妈的脾气他也知道。好，那可是他就回去了，就顺服回去了。好，那回去呢就是常常做一个被挨骂的人。好，可是呢这几年来他家也一个一个信主。好，那还有呢，就是因为他回去，他在那聚会然后听录音带，哦，他就叫他的属灵同伴马蒂娜说，马蒂娜你一定要买一套录音带回去听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马蒂娜就开始买了一套录音带回来啊。好，回来听了以后呢，哎，就开始借给了他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听。好，然后结果他们弟兄姊妹就一个一个来买，一套一套买回去。好，那后来呢，就他们的青年团去邀我来带特会。好，那然后后来我回去了，回去了以后呢，后来他们的那个教会发生分裂，那他们就要我来这里建立教会，打电话给我要我来建立教会。可是我也觉得说不行啊，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了，而且建堂了，我走不开啊。好，而且我们洛杉矶教堂才刚建好，92年去到94年底。好，94年底我们所有的钱都付完了。好，那我就95年初开始，我觉得我才开始要过一点点的好日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再是那个就是有了一个自己的教堂，而且钱也付完了。而那一年付钱，因为我们是每个月要付1万块， 那个是每个月都是在仰望主的，很惊险的。那神那么奇妙的成就都不完了，那而且我们有自己的教堂，就开始有晨祷会，哇，弟兄姊妹很火热，很火热，同工们的灵性也被建造起来了，两年半的时间，同工们的灵性被建造起来，真的可以发挥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生命的所建造的，所以大家同工服侍的非常好，就在这时候要我离开，对我也很不容易，可是那时候主就一连串给了话，就顺服了过来。那我自己过来以后，我就发现说，这个教堂是神的手催促要成立的，可是最先开始是借着一个小姊妹的顺服，愿意回家去跟她妈妈住，去跟她家人传福音，去那里受苦，而用神的手来催促这个成就。如果不是借着这个，我想我会一直待在洛杉矶。那所以我就发现说，我们顺服神多么重要，多么重要。神要得着有一些人愿意凡事来仰望他，明白他的旨意，好让他神的国可以大大的降临，好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可是他必须得到有一些百姓真的爱慕他的旨意，愿意遵循他的旨意，过于我的一切的舒服享受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，箴言第三章，第三章第五、第六节。